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欠大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我们一起接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地上该如何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行在你的面前，也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欠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些经文真的不是很容易能够理解，我们要理解它，我们希望，我想我们有必要先就字面的意思做些解释。我们看到这里提到圣物和珍珠，我们要知道这是指与上帝有关的事和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是指圣经，指上帝的话，指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而在这里圣经中也提到狗，我们不要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去思想这个狗。我们现在观念一提说狗，我们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啊，多么可爱的小宠物啊，白白的毛，对不对？不是，以色列人2000多年前在巴基斯坦，以色列人看到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狗，他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些没有被人领养的，在野地上到处跑的，捡那些腐烂食物吃的狗。所以说在犹太人眼前，这狗就成为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我们也知道猪，我们很快就想到它是不洁净的，特别是在犹太人面前，那猪是更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狗和猪是泛指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是那些不洁净的人。因为在犹太人思想当中，不认识上帝的人肯定是不洁净，唯有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才是洁净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外邦人的概念太局限于只不是犹太人。其实我们从圣经四本福音书里看到，主耶稣更多的指责是那些犹太人，是指责那些，不是全部的犹太人，是指责那些犹太人里面的法利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却没有很多指责这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所以说我们不要把外邦人马上理解为啊不是犹太人，其实不认识上帝的人全是外邦人，只有认识上帝的人才不是外邦人。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想我们有这个概念要有一些转变，就是说我们不要一想就是说啊，主耶稣在这里是批评外邦人。其实在福音书里主耶稣很多的就是批评那些假冒伪善的犹太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就是外邦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他们就和外邦人一样。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用狗和猪比喻外邦人，我们不要认为啊，主耶稣太不尊重人了，把外邦人说成猪和狗。不是，这是犹太人的文化，我们不要去批判犹太人的文化，对不对？这是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就这样说的。就像我们华人有些时候说一些事，别人问外国人会问你们怎么说这个，对不对？这是文化，不是真理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你只有这么说犹太人才能够明白，你如果说别的话，别的犹太人还不明白，看不懂。 所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不要把圣物和珍珠给猪和狗，就是说不要给那些不圣洁的外邦人。当我们明白字面意思以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很容易就理解到啊，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啊，不要跟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说上帝的话，对不对？不要把圣物和珍珠丢给外邦人嘛，就啊，我们很快，说实话，我过去也是这么理解的。不要把这些好东西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话，不看上帝的话为宝贵。当一个人不看上帝的话为宝贵的时候，就会轻视上帝的话，甚至会亵渎上帝的话。不但会亵渎轻视上帝的话，也会蔑视甚至毁谤传上帝话语的人。为此呢，我们很容易从圣经中得出个结论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有智慧，不要把宝贵的真理向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传讲。但是如果我们思想整本圣经，我们就看到我们这样的注释是错误的。因为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而且明明的告诉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万国万民，将福音传给万国万民，这个万国万民是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对吧？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那如果说这些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不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那就是矛盾，圣经就发生矛盾了。当然圣经肯定是没矛盾的，只是我们理解有矛盾，只是我们理解错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圈，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犹太人认为猪和狗是不洁净的。如果主耶稣仅仅要告诉我们不要把上帝的话传给外邦人，不要把上帝的圣言给那些不洁净的人，主耶稣只要说不要把不洁净的物给狗，或者说不要把珍珠和圣物给猪就可以了。主耶稣为什么说了狗又要说猪呢？或者你要提猪，你要说猪你就不要提狗啊，一个就够了，一个就代表外邦人，就代表不洁净的人嘛。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了猪又说了狗？一定里面有它的意义吗？没有意义，主耶稣不会多此一举。上帝话不会说废话，不像我们经常说废话，说完了一点意义也没有，说完就说完了，听完了，有时候你听完了就听完了。但上帝的话，主耶稣的话，他不会说那些没用的话，不会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还说了老半天绕个圈又绕回来，不会。主耶稣说了狗又说猪，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狗和猪都是不洁净的，我们还要认识到狗和猪的习性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狗哇，到处乱跑，到处乱跳，到处乱叫。我们看到猪呢，一个大泥坑躺在那里，哎呀，就这么自自在在的，舒舒服服的就不动了。这是不同的习性，对不对？虽然他们都是不洁净的，但是他们的习性是不一样的。那么主耶稣又提了狗，又提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要根据听话人的品行和他们的习惯来说，不要轻易的把上帝的话扔出来就完了。啊，这就是上帝的话，你们悔改吧，完了。别人为什么不悔改？别人不悔改里面有什么捷径、捷径，有什么问题？不管，我就告诉你悔改，拽着你就悔改，拽着你就做个悔改祷告啊！你信主了，可以啊。这就是什么主耶稣说的，就把珍珠和圣物丢在狗和猪的面前了。虽然他不会反过来咬我们，但是我们在糟蹋上帝的话。所以说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我们传讲真理，我们传讲上帝的话， 要根据听话人的属灵状况，听话人他所存在的问题来传讲上帝的话，不要在那边轻的把话一丢啊，我完成任务了，我把上帝的话告诉他了，他不得救，他受审判是他应该得的。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是要我们尽到责任，尽到一个分辨认识我们所传讲对象的属灵状况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传讲的对象的属灵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对我们所传讲的人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传讲就可能就像把珍珠丢在猪圈一样，因为他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却只是把根据我们自己所想的把问题抛出去而已。所以说对我们周围的人，特别对我们的传讲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说话的对象，要做一个属灵的判断，知道他现在所处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必须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将神的话传讲出去。所以说在这里我的题讲到的题目是这不是论断。所以说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特别是对我们一个要对话的或者说谈话的人做一个属灵判断，这个判断不是论断。这主耶稣在这节经文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这样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不是论断。如果我们对属灵的对象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他属灵情况，也不知道他的品行，也不知道他现在难处在哪里，急症在哪里，我们就很难说出合宜的话。箴言25:11-12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这两句箴言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说出来的话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那样漂亮，要有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说话的人要有智慧，前面说了智慧人的劝诫，不是说愚蠢人的劝诫能够达到这个功效。愚蠢人的劝诫，不了解听话人他现在状况的人，他说不出合宜的话。所以说只有智慧人的劝诫。第二个条件是顺从人的耳朵，智慧人的劝诫所说出的话传到顺服人的耳朵里，这就是一件很美的事。当然这两个条件我们不能说我跟你谈话现在你要有一个顺服的耳朵啊，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你说了也没用，别人真的不顺服你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这一点不是我们能把握住的。我们能把握住的是什么？说出智慧的话，这是我们能把握住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握说出智慧的话，也就是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6讲的这句话，就是要让我们基督徒做到箴言的这个教导，让我们基督徒做一个说合宜话的人。如果我们说的话不合宜，就是把圣物丢在狗前面，把珍珠丢在猪前面。当然我们知道合宜的话绝不是离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这点很重要。不要说我要说合宜的话他爱听什么话我说什么话，合宜的话绝不离开上帝的真理。可以这样说， 唯有在真理中的话才会是合一的。所以说要求我们所讲的必须是真理，但是我们的真理要直接有知道听者的属灵状况，让我们把真理说的合宜，说的他能够接受，而不是我们说出来的真理被他践踏。所以说这就我们讲到现在，就是说这就要求我们对说话的对象的属灵状况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和判断，需要有这个了解和判断。所以说这个了解和判断就不是论断。但是我们要思想，主耶稣为什么把这些经文放在不可论断假论中提出来？我们知道前面一到第五节全讲不可论断，第六节才说有这一句话，为什么主耶稣把这句话放在这里讲出来？其实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对谈话的对象属灵状况有所认识和判断，当我们没有这样，就是说我们谈话的对象，我们不知道他想的什么，我们也不了解他的品行，也不知道他的问题及症状哪里，我们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喜好谈，夸夸其谈，其实我们这样的夸夸其谈就是在论断那个听者。因为我们判断他的属灵状况不是他真正的属灵状况，我这里所说的论断不是说那种外在的论断，是心里的一种论断，就是我们已经论断他必须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这么谈。其实他不是这样，他的属灵状况没到这个程度，或者说高于这个程度，我们却按照我们自己的认为在那边夸夸其谈，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就像把珍珠丢在猪圈一样。所以说我们不了解，不去判断我们谈话对象的属灵程度，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夸夸其谈，这里面本身就是一个论断。所以说主耶稣把这句话经文放在不可论断后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不做判断，不去判断别人的属灵水平就不是论断。有的时候你不判断反而是论断，因为你在和他接触，你在和他谈话的时候，你已经心里有个他的属灵状况应该是这样，这就是论断。所以说虽然讲到现在，但是要真正的区分判断和论断，什么是判断，什么是论断，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以为自己没在论断却在论断，以为自己不做论断却没有尽到责任做应该做的判断。其实论断还是判断，不是在这里我一说大家就能明白了，其实这和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很容易把论断看作是这是我的判断，没你在论断别人，就说啊，我就这样看的，对不对？很容易，因为不敬畏上帝无所谓，我就这么看的，把论断看作为判断。然而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如果说他对真理不是把握的那么清楚，他就不敢做任何必要的判断。哎呀，我不要判断人啊，我不要论断人啊，明明叫比如你要和别人谈话，也不想知道他的属灵状况，也不想也分析他现在的属灵处境在什么程度，我们不要分析啊，分析了就论断他了。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敢把应该有的判断认为是论断，就不能够做出一个很正确的判断。 因此呢，我在这里我希望能够用比较简单的言语把论断和判断的区分做一个大家能够理解的能够掌握的一个说定义也好说讲出来也好让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我希望呢敬畏上帝的人可以勇敢的做出一些必要的判断。那什么叫判断呢？必要的判断一定是为了被判断人的好处。你要想和张三谈话，你要想一想他现在的属灵情况，你要想想他现在属灵的那个瓶颈在哪里，或者说你想希望他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你就要判断一下他属灵的瓶颈在哪里，就是为了他的好处。你这是不是论断，这是判断。而且你判断以后你肯定会有行为，你想好了，你判断出来了，你就会和他谈话，会有给他一些劝勉勉励甚至警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建立他。如果一个人想建立别人，他要想和别人谈属灵的事，他一定会祷告，他一定会要知道他我怎么和他谈才能够对他有真正的帮助。这些都是判断，在你判断的时候你会祷告，在你判断做出一个正确结论的时候你会有行为有行动去帮助别人。所以说一个判断的事情一定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目的，而论断的人呢他根本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说论断的人可以心可开阁，想什么说什么，说出来就完了，说完了也不负责任，不想负责任也不可能负责任，只是说一说，说的目的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意，损坏别人的名声。所以说我们知道判断一定出于建立别人为别人的好处，论断是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只是为了彰显自己。所以说对于论断的事，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们真的被论断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反过来去论断别人，我们要把它看成是极小的事。因为什么？因为当别人不是想建立你，不是想为了你的益处说那些话，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些话所困扰。如果我们被这些话所困扰，被这些话所左右的话，我们真的很难走我们的属灵路。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在我们与别人分享别人的事的时候，或者说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个想一想，我是为了他的益处吗？如果你不能做肯定的回答，我是为了他的益处，你不能做这样肯定的回答，就应当闭嘴，什么也不要说。如果说你肯定说我这是为了他的益处，你才开口，而且你要做的真的是为别人的益处，为了别人的好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在论断人的陷阱里啊，我们也不会不做一些必要的判断。这是我们所讲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6所教导的真理。当然这不是论断，不仅仅限于这个，这是前面马太福音7:6是讲的是比较个人化的，这不是论断，还有不是个人性质的。 有关真理的问题。所以我下面和大家分享第二点，传讲真理批判错误不是论断，传讲真理批判错误不是论断。在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心目中已经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这个观念，认为世上哪有绝对真理啊，这也是真理那也是真理，谁说自己是真理就是真理。因此今天最受推崇的人是那些骑墙派啊，说这个说那个，自己没定见，别人想听什么说什么的骑墙派。因为他骑墙派他本身就不在乎真理，本身他就是后现代的人，他认为没有真理，所以说他可以怎么讲都行，只要大家愿意听，大家听愿意喜欢听，我就讲什么。因此这样的人骑墙派所出来的信息是随时可以变动的，人愿意听什么我就讲什么。而且主耶稣所说的不可论断的真理也是那些骑墙派认为放弃真理的最好借口。他讲的真理你不要说，你说就是论断，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骑墙派所传讲的信息是无法叫人得救的空谈，主耶稣所教导的不可论断的真理绝不是让我们对真理妥协的借口啊！不要论断，他讲爱讲什么讲什么啊，不是，我们对在真理上我们没有妥协，不可以做任何的妥协。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或者说我们指的时候没有认真去思想上帝的话和我们的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许多时候看圣经就看以为是一本普通的书一样，只是保罗说的话，只耶稣说的话全用红字印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的话和我们人说的话等同起来，其实上帝的话和人的话的区别，我在这里真的天壤之别都不够，没有一个形容词能形容说上帝的话和人说出的话区别多大。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到这个区别，所以教到一个程度不但论断人，甚至会健忘的到论断上帝的话的时候，以为上帝的话对与错是由我来判断的，上帝的话说的什么意思由我来解释的，我解释什么意思上帝话就是这个意思，不去看上帝的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的话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解释成那个意思表示什么，表示我在论断上帝的话。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见望到越未到连上帝的话都敢论断，其实这种状况自17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就开始在教会中蔓延，来到后现代的今天可以说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位程度。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可以解释圣经，你解释不对我就按我的解释，我认定我解释一定是对的。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可以单独来解释圣经，上帝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当后现代的这种观念进入到教会以后，主耶稣不可论断的真理它的应用范围被扩大，对那些错误的说教偏离福音真理的教训各样的异端 都不能指出他是错的，他是错误的。指出偏离真理的说教都被会认为是论断，教会已经被后现代的观念所完全占据。为什么会被后现代的观念占据？因为后现代，也就是说那些新派神学家的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圣经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权威。如果圣经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权威，那么的确他认为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那么你要说批判错误的就是论断了。因为没有标准嘛，没有真理的标准哪有错误，没有真理的标准的确没有错误，没有真理哪有错误，只有认定真理才会有不合乎真理的东西才是错误。所以在今天的教会，谬误的东西都会被称为对的东西，而对谬误的批判却会被认为是论断。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圣经是绝对真理，我们如果以上帝的真理来判断是非对错，那么这个判断就不是论断。不然我们所说的真理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话是最后审判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最后审判这个世界的权柄。如果我们现在按照上帝的话来指出不合乎真理的错误，让审判提前到来，使他可以悔改，在幕后的审判他不再受上帝话语的审判，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叫人悔改的福音，这就是把人带到永生里面的福音。审判世界的是上帝的话，圣经中也记载了许多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律法师的审判和批判，圣经中也记载着使徒约翰和保罗对初代教会那些假教师假先知的批判。加拉太书记载了保罗对大使徒彼得的批评。我们从这里都看到有真理违背真理的东西都要指出来他的错误。主耶稣与使徒们对离开福音真理的教训与行为没有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反而是针锋相对的。这就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和使徒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真理上是不能有任何的妥协。不但主耶稣和使徒们用他的行为证明对真理不能做任何妥协，并且他们也教导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要有辨别的能力。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判断和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判断和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的思想，不做任何的判断，又如何分辨他们的教训是假先知的教训？我们又如何认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呢？保罗在加拉太书说，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我们要判断的，他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和使徒所传的一样，是不是根据圣经在传福音。使徒约翰在他的意思中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在他约翰二书中再一次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敌基督的。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向他问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使徒这些教训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的信仰上有所学习，有所思想，要有清楚的辨别能力，以至于能够判断什么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不然我们又怎么样去试炼那些从邪灵出来的声音呢？不然我们可能接待了那些假先知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接待上帝的仆人了。甚至我们更容易的是去向那些敌基督的人问安。我们依照使徒约翰的教训，向那些敌基督的人问安是一种严重的罪，是与他们的恶有份的这一种罪，这个罪多么严重。因此我们要警醒，要识别出那些挂着耶稣基督的名却是敌基督的假教师、假基督徒。如果不能识别，向他问安，与他亲近，就在他敌基督的罪上有份了。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这方面放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使我们自己都具备这种分别和判断的能力，使自己得益处，使上帝得荣耀。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上帝在历史历代呼召出他的仆人，把牧羊主的羊的责任放在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仆人身上。主耶稣复活升天前三次对彼得说，你喂羊，我的羊。所以说主耶稣首先是呼召那些使徒来牧羊主的羊，在初代教会又呼召教父们牧养他的羊，自宗教改革以后主耶稣呼召牧师来牧养他的羊。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价到丰富。主耶稣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说，牧师牧养主耶稣的羊，不是用红烧肉加大米饭，而是用圣经的话，用主耶稣，用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的话来牧养他的羊。教会主日讲台的信息，教会主日学的信息，都是在牧养主耶稣的羊。因此教会主日讲台和主日学的信息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提高信徒们，提高基督徒识别真假教师的能力，识别真假福音的能力。怎么样可以让每一位来到教会的基督徒能够识别真假福音，能够识别真假教师呢？所以说我们不断要传讲正统的 合乎圣经的福音信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认识真正的福音，认识上帝在福音中对我们的应许，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福音中的盼望。同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什么样的错误是错误的信息，是被人所篡改以后的假福音。如果我们不告诉弟兄姊妹，这是牧师的失职；如果讲台不告诉弟兄姊妹，主日学不告诉弟兄姊妹哪些是错误的信息，哪些是离经叛道的信息，这是对弟兄姊妹的不负责任。极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每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应尽的责任，就是每一位上帝的仆人要全力去做的工作。为了从前一直教诲圣徒的真道，极力争辩，这也是每一个上帝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持守真理的事情上，在持守上帝话语真理上，根本不存在论断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批判错误的东西，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批判，而是按照上帝的话，而是按照真理，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在指出别人的错误，不是我们做的判断，是神的话做的判断。如果说对这些错误观念指出批判是论断，说这是论断，这是表明我们不能够谦卑在上帝真理的话语底下。说这是论断，是因为自己不愿意放弃那种错误的观念。我们一定认识到，说拿真理来批判这种错误的福音、假福音是论断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没有认定真理在我们心中有它的权威。如果说错误的教训是对的，是合乎真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教训分享出来，陈述出来，也不需要对说真教训的人说你在弄断别人。不能陈述证明这个教训是不合乎圣经的，如果是合乎真经的，你陈述出来是对别人的在真理上的一个长进，是对别人的一个帮助。不能陈述却论断别人在论断，恰恰的是在证明我要持守我自己错误的观念。不但要持守，并且我以说别人为论断作为挡箭牌。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现在的人已经不在乎真理。前面我说过，墙头草的人更得人推崇，错误的教训、似是而非的道理就会从那些墙头草上传出来，传出来那些不合乎真理的教训，而且这些教训都会随着世人的喜好而改变，来满足现代人不愿意被责备的要求。并且我们也看到各种层面的合一运动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因为认为圣经不是我们信仰的权威，不是我们信仰的绝对真理标准，所以才会有各种合一运动出来。这些合一运动唯独不怕得罪上帝的道。 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或许有一个很重要的疑惑，胡牧师啊，你就是说你所传讲的，你们教会所传讲的就是真理，对不对？肯定有这个疑惑啊！你说到现在，你就你传讲的是真理，对不对？我在这里说，我不敢说我传讲的是真理，我也不敢说我们教会传讲的一定是真理。但是，如果我们传讲的是合乎教会历史2000年来的传统，如果我们传讲的是合乎细民信仰、细民信条、细民大小要理问答的信仰告白，我就说我们传讲的就是真理，不是我们说是真理，是教会历史证明这是真理。细民信仰信条和细民信仰大小要理问答这三个文件被称为细民信仰准则，它是宗教改革之后三个宗教改革以后的主要信仰告白，也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学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和多特信经这三个信仰告白集大成的一个信仰告白。西美信仰告白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它是这么多牧者经过多少三年多的讨论而出来的，而且是站在全能的肩膀上，站在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经的基础上出来的信仰告白。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承认宗教改革后这些信仰告白的人才能被称为基督徒。如果说不承认这些信仰告白，你说这些信仰告白不对，那么你就要找出你的信仰告白或者你认定的信仰告白，因为这个信仰告白只有在这样信仰告白底下的信徒才叫基督徒。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徒也称为复原教，复原教的意思就是恢复到初代教会的信仰。我们知道初代教会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根基上的信仰，所以说当我们传讲的是合乎西敏信仰准则的信息，就是在传扬合乎整本圣经启示的真理。这不仅仅是2000年教会历史的见证，我们如果对照西敏信条准则来看，西敏信条也是最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告白。我们知道，我们也经常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源，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圣经是属乎上帝的，不是属乎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圣经是属乎我的，属乎我们的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告白出来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要说圣经是我们的信仰，圣经是属乎上帝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份信仰告白，我们真的不知道、不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或许我们信的只是自己认为的上帝，我看圣经认为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我就说啊，我信的这个上帝。明天看圣经啊，另外一节经文说啊，圣经是那样的上帝啊，上帝是那样的，完全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认定上帝。也就是说，这样的上帝是随着我们的认识不断改变的，也是说，也可以说随着我们的心情不断改变的上帝。虽然我在这里说，历史历代的西敏，包括西敏信仰告白的 信仰告白不能等同于圣经，信仰告白绝对不等同于圣经。我们信仰告白是对圣经的认识的一个概括，然后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根本写不出像西敏信仰准则这样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信仰告白，除非你写出一个信仰告白比西敏信经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你就说信经西敏信经西敏信仰告白不合乎圣经。如果说我们写不出来，我们不要去说它不合乎圣经，它不是我们信仰告白。信仰告白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人两个人一天两天某个感动就能写出来，这是历代圣徒的结晶，我们要尊重前人对圣经的认识，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历代圣徒对上帝话语的追求和认识。如果我们拿不出来更比西敏信条比西敏行准则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否认别人，不要光拆毁不建造，我们要建造。如果说我们能建造的更好，当然我完全赞同。如果我们教会能拿出比西敏准则更好的信仰告白，我们教会可以采取那个信仰告白。因此我们教会现在认定西敏信仰准则是教会信仰的告白，是我们信仰的准则。如果我们传讲的是按照西敏信仰准则在传讲信息，我们就认定这个信息是合乎圣灵的，不是说我合乎圣灵，也不是说教会合乎圣灵，是教会站在历代的圣徒的信仰告白上在传讲上帝的话。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西敏信仰准则完全正确，就像圣经一样的有权威，我绝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信仰的权威还是圣经，如果西敏信仰准则有不合乎圣经的地方，不是不可以做修改，而且我们也看到西敏信仰准则在既要重要的主要的信教义上全部是合乎圣经的。当然有些具体的操作可能有不合乎圣经的地方，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我们 PCA 教会治理章程就有和西敏信仰告白不同的地方，就有关敬拜诗歌的范围问题。西敏信仰告白说敬拜诗歌只有诗篇，但是我们教会治理问答说敬拜的诗歌范围可以要诗篇加合乎圣经的圣诗，这就是不同。我们必须承认西敏信仰准则不是绝对的权威，绝对权威还是圣经。我认为教会治理问答这样改动是合乎圣经的，因为诗篇虽然有讲耶稣基督，但是它是预表性的，它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有把新约这些救赎的真理完全的启示出来。今天我们按照圣经全部圣经的真理来敬拜上帝，就是要由我们合乎圣经的圣诗参与进去。如果说我们只唱诗篇，就没有看到赞美十字架的诗歌，十字架对我们多么重要却没有。所以说 我在这里说，西敏信仰准则不是权威，但是它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如果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认为西敏信仰准则里面有不足的地方，不是说不可以修改。我们看到 PCA 教会治理章程已经修改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是费城圣经归正教会，归正是归正到圣经，是我们教会一直的宗旨。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归回到圣经，归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去。只有不断的归回圣经，按照圣经的要求，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生活，我们在地上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样式。如教会如果说不断的归回圣经，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模式来运作教会，这个教会才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归正的路是一辈子的路，归正的教会一直要归正，直到见主耶稣面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归正的心智，才会真正的讨耶稣基督的喜欢。如果说我们躺下来，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不需要再归了，那么虽然我们不错，但是耶稣基督还是不喜悦。因为人的生命，人的信仰就是一个不断归正的信仰，不断回归圣经，不断回归到上帝话语中的信仰。归正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就是要定死我们老我，让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能够真正的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不要行在真理的左右，而要行在真理之中，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